这个就是有时候没有事先弄好的一个情况哈。啊，很高兴哈，特别是昨天是我的生日，那淑菲姐不知道她排在今天，我觉得对我非常有意义，能够来在此讲一些神在我身上的作为。那当然在几分钟之内要讲完神在我成为神学生之后的作为实在不容易，所以就让我们直接切入主题。那至于一些细节的说明，我想就必须要省略。我是李修云牧师，目前在爱丁堡大学内的神学院念博士班二年级。啊，到目前为止，这已是我在国外的知名的神学院拿的第五个研究所以上的神学学位。那五个学位中，除了第一个外，其他的四个全是用全额奖学金念的。那我就按着拿这些学位的顺序来说所发生在我身上的事，这不是为了我自己的荣耀，乃是在见证神的作为，到后面你们就会知道。第一，我台大毕业后，我在高雄的市立五湖国中教数学，也得了高雄市的优良教师奖。受呼召之后，我辞去高雄市那一个教数学的教职，我准备去美国加州 LA 附近的富勒神学院拿道学硕士。当时为了政府的留学法中有一个条例，因为我个案的申请而更改，那从我的个案之后，国内大学毕业生才可以拿留学生的签证去国外念宗教的课程。然后在富勒神学院第二年，我就带了一个敬拜赞美团队回台湾，宣导新形态的敬拜赞美的礼拜方式，那是民国75年的事。后来我去Princeton 神学院拿神学硕士，主修基督教教育。回来台湾后，我在台神当讲师兼社监。但是在这一年中，有一次那宿舍的寮长带头在宿舍学生开会的时候，像红卫兵一样控告我没有做好我的职责，因此我必须在当时的廖院长和全体女生宿舍学生的面前，像在法院一样为我自己来申辩。隔年我就下来南神当讲师。在南神的第二年，在圣诞节，他们圣诞节之前有一个开放宿舍日的清早，我在给大一的学生补课，因为他们过去在走街头抗议他们缺课的时候，那我在补课的时候，学生会的会长带他的干部来强行进到我上课的教室向我抗议。我还记得当时有一位学生对我的抗议是说我上课妖言惑众。那一件事情之后，我去咖啡屋坐，然后哭了8个小时。然后呢，那一年结束之后，学校有7个老师被 fire， 我是其中的一个。但是隔年呢，7个里面的6个全部复职，只有我没有回去，因为我已经又有一个全额的奖学金。我到美国伯克莱的太平洋神学院拿牧范学博士，主修基督教教育与圣经神学。但是回国来之后，神却封住了我所有可能在神学院教书的路，他一直把我逼往牧会的道路。可是因为我是在国外拿的那个道学硕士，所以长老教会法规里面一直讨论，到最后他们其中有一条法，因为我的个案申请又来修改。但是也因为修改法规浪费很多时间，我因此比别人多做2年的传道，一共4年我才可以封牧。当我做完传道要找教会封牧的时候，有一位台中的牧师请我去当他的副牧，他们教会的长老们也通过了，但是在全体会员大会要投票做最后决定时，我居然被封杀了。那意思就是说，会员当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投票反对我，虽然我完全不认识他们哈。那这也是在台湾长老教会中很少见的情况，因为牧师请你来当副牧，小会也通过，居然在大会的时候没有通过哈。后来我在高雄市区内离我家只有10分钟骑车的路程当中，一个中型教会封了牧，大概70几个人。那也很不容易，因为单身女性要在高雄市区找到牧会的教会不太容易。那是自从离开我当国中数学老师的教职成为神学生之后，10几年来这是我第一次可以在我自己的家乡停留超过10天以上，也终于可以住到3年这么长的时间不用搬家哈。那在这3年当中，我妈妈中风2次，而在我当牧师的第3年的尾声来过世。过世之前的1个礼拜，她受了洗。哥哥也在妈妈过世之后3个月中风，并且要求受洗。然后她受洗之后没有多久，我就又有一个全额奖学金，我到爱丁堡念书。 所以第四，我在爱丁堡目前已经又拿了一个神学硕士。那第一年中，我本来想在一个台湾人的团契以及一个外国人的教会服事，但是结果有一些很难听的有关的话，我的话来传出，那难听的程度已经到了一个程度，例如说我是个寡妇，而我丈夫已经死了6年，因此有人开始怀疑为何我是寡妇，还让人家以为我是单身，是不是心理有问题等等这样哈。啊，有一些当事者我想还在我们的当中哈。那这五个学位的经费啊，所以第五个到目前为止我一共拿了四个神学学位，正在进行第五个学位当中，目前是博士班第二年哈。那这五个学位的经费来源，除了念第一个神学学位的时候我抱着不成功变成人的决心哈，带着一年的学费，那时候是40万的台币去加州，之后的学位全是神所提供的奖学金。但是即使那第一个学位的经费来源不是奖学金性质，也是神感动弟兄姐妹奉献的金钱哈，来让我念的。所以呢，我的神学学位几乎可以跟林鸿信教授比了，但是我却没有像他一样回国后一直在神学院教书。我在神学院只教了全职的3年，我也不像万慧姐有那么多的主日学教材的著作和翻译。我在十几年中已经经历了十几次的大搬家啊，几乎每隔1年到1年半的时间就需要搬家一次啊。在台湾同一个地方居留最长的一次，则只是因为神已经预定了妈妈要离世的日子，他要我留在高雄尽为人儿女的责任。所以呢，在我想要去台中当父母的时候，他把那个机会封杀掉，使我留下来在高雄，在自己的家乡。我想教书的时候，我却被推往牧会的道路。然后呢，当我想牧会终老一生，放弃念 PhD 的时候呢，他又把我推出去念 PhD。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年纪老迈，却仍然单身。而因为我的职业和身份换来换去，我也一直没有什么离职金啊，或者是退休金的保障。而目前呢，我还在拼博士的论文啊，完成的时日也还不知道是何年何日。所以呢，听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有两种版本的想法，那就是说，第一点啊，可能秀一牧师这个人真的有问题，所以呢，他到哪里都和人纷争不断。那第二个可能性是，也有可能他有某些特质，神才给他这么多不太可能的经历。好，那而仇敌也在他所去的地方加强发动攻势来攻击他，这也是为何一些似乎不太可能的经历全发生在他身上。但是呢，至于我自己，我则有第三种版本的想法，那就是说我根本不太能够确定这一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问神说，神啊，这一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在日光下所发生的这一切，在属灵的世界的真实面到底是怎样？我到底有没有为你成就任何事？还愿你让我有朝能够明白。那么讲了这么多，这一切我到底要见证什么呢？第一，就是只要神愿意，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无论是改变各种法令，或者是全程提供全额奖学金。第二是，记得那一首歌吗？就是曾传道曾经提过，你无论到哪里都要顺服，你无论做何事都要顺服。我想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就是如此而已，无论是恶名美名，无论是荣耀或羞辱，无论是困境或是顺境，我们都要顺服。我们虽可能难过而流泪，但仍然要以为是小事。我们行为也可能因为个人的软弱而有所差错，我们也可能不能明白一切经历后面神的意思。我们可以向他呼喊说，我们需要安慰和支持，也需要医治。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要顺服，顺服神在我们身上的安排与带领，顺服他所允许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所有的经历。无论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何事，我们仍然要向那恶者来宣告说，我一生仍要以敬拜耶和华为我的喜乐，我灵也要以他为至宝。至于我们这样的坚持所可能有的盼望是什么呢？我想就用最近很有感动的一段经文来说明，并做这一次见证的结束。 那是在撒迦利亚书第三章一到六节。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侍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侍者面前，侍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侍者在旁边站立。耶和华的侍者告诫约书亚说：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循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愿意。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往来。我想我们的盼望就在于圣经中许多类似这样的应许，那就是我们若遵循他的道，谨守他的命令，我们就可以管理他的家，看守他的愿意。他也要使我们在天上的侍者或天使中间往来。
让我们一起来看三处的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十章二至六节。和合本十二页，这十二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还有他弟兄安德烈、基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菲利和巴多罗买、多马和税利马泰、雅勒辉的儿子雅各和达泰、混罪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住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我们再来看一处也是马太福音十五章第十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八节。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一至二十八节，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进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子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脆渣儿。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我们再来看一处经文，记载在二十八章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到二十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到二十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今天庄信的传道要跟我们分享在门训中宣教。
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的上帝， 我们将李牧师刚刚在我们当中的分享和见证仰望在你的手中，主，你怎么样呼召你的仆人走上全职服事的道路，我们深信你的恩典你的祝福要一生带领保守他，让他这段时间在台湾所做的研究能够回到爱丁堡继续完成他的博士论文，主，这个过程有主你丰丰富富的预备，主，我们也将今天的敬拜今天的信息再一次的交托，愿主你把丰富的真理向我们陈明，也帮助你的仆人能够将主你自己的话语说得清楚明白，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平安，刚从短宣队回来，礼拜一的时候，礼拜二的时候去短宣队的时候，心中感受很复杂啊。为什么感受很复杂？因为我们当坐那个公车从花莲坐着姑姑一直开到这个台东长滨的时候，中间经过了一座桥，那座桥呢是十年前我也去过那里，十年前那座桥下呢是我跟我太太那时候是女朋友啊，第一次去参加短宣队的时候就在那个桥下玩水，玩着玩着这短宣队就玩出爱的火花那样子啊。然后想一想，天哪，十年了啊！这十年来哈，我就看见自己生命的路程这样一步一步的走，我发现我自己信仰的更新跟改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那个触媒转化，就是那一次的短宣队。我发现在短宣的服事当中，上帝很多开广我的心啊，不只是说开广我的机会让我认识我的女朋友啊，我有之前短宣队的训练，我就劝勉他们要专心传福音啊，不要想谈恋爱这样子。可是当我坐着那个车经过那个时候，心中感触很复杂，是因为短宣队啊，这个好像都是属于年轻人的特权啊，特别是那些啊还在读大学啊，哈，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的年轻人啊，短宣队似乎是给他们发泄很多宗教热心的一个场所。什么意思？就是短宣队大概已经只留给那一群有寒暑假的人。那我心中想，那些没有寒暑假的上班族怎么办啊？那些有很多啊这个事业要忙碌的，有很多这个生活各样的事情需要面对，需要去没办法脱身的人，宣教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意思？我没办法参加。那个时候我心中的感觉就觉得，哎，是不是我自己老了啊？是不是我自己老？不过也没有多老啊，也才三十出头而已。我们这次短宣队当中也有很多这个不是十几二十岁的哈，也有豪华级的妈妈们哈，跟着短宣队去。我们说这次短宣队阵容非常的豪华哈，怎么说豪华呢？有前前后后加起来可以说有四个传道人在一个短宣队里面，然后呢有四位随行的妈妈哈，然后帮这个短宣队队员啊洗衣服啦，然后煮饭啊晾衣服啊，然后呢二十几个短宣队队员呢在服侍一个国中这样，常常觉得这个短宣队可以拆成三队，上帝的恩典很丰富。但不管如何哈，我看到这个短宣队，心中就在思想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问题：到底上帝对走过年轻，或者是说某些时候我们似乎不再那么年轻的时候，宣教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刚刚我们读了这三段的经文，坦白说有一些矛盾的地方哈，有一些矛盾的地方。什么矛盾的地方呢？经文一开始的时候，似乎给我们看见一些好像耶稣有一些种族歧视，或者是说好像他传福音有一些这种先后次序哈，比较好听是先后次序，那似乎有一点排拒外邦人的味道啊。特别是十五章马太福音的第二段的经文，特别给我们看见一个外邦迦南的妇人去跟耶稣求说，哎呀，我的孩子啊生病了，怎么样怎么样，主的回答竟然是非常的露骨哈，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哈，好像耶稣拒绝了他哈。但是这个妇人说，主啊帮助我，之后耶稣竟然又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好像这一个经文会让我们看见马太他在想什么，耶稣他在谈宣教到底怎么看宣教，或者说耶稣到底怎么看一个福音的广传这件事。那么今天早上就要从马太福音这一个全卷书的精神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到底耶稣基督借着使徒马太写下马太福音要对后代的教会说什么话，到底我们可以从马太福音的核心精神里面 来了解什么叫做宣教。什么是宣教？是短宣队吗？还是什么其他的东西？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读的这两段的经文啊，这两段的经文，如果你在参照着马太福音整个的发展，你会发现马太的记载有一个很有趣的特色。耶稣基督他都没有主动去找外邦人，如果你仔细看，都是外邦人主动找耶稣。在马太福音一开始的时候，讲到耶稣出生的时候，博士从哪里来？东方来，也是外邦的地区来的。在耶稣整个服事的历程里面，有加百农的一个百夫长去找耶稣，他也是主动去找耶稣的。迦南的妇人也是主动去找耶稣的。也就是说，我们似乎看见一个以犹太人为中心的观念，那这个观念特别发展到马太十五章的时候，已经到了一个高峰，我们渐渐对耶稣有一点不谅解。为什么耶稣这样说话？这样说话岂不很伤一个妈妈的心吗？可是你知道吗？如果你仔细平心静气来看那段经文，来看所有外邦人与耶稣交往的经文，其实不是表面上看到的那一个耶稣的种族歧视。事实上，这每一段的经文后面都凸显一个主题，就是这一群迦南人或者是外邦人，他们远远比犹太人有信心。这一群围绕在耶稣周围的人，他们未尝从救赎主、未尝从医治的主这个角度来认识耶稣是大有能力的。只有那些很遥远的、跟耶稣有远远距离的那一群外邦人，他们看见了耶稣的能力。所以经文的后面常常是借着称赞外邦人的信心做结束。慢慢的，我们会发现原来马太在处理马太福音的时候，他把很多相互对照的经文、彼此对立的两个观点参照的放在一起。这个是马太一个很独特教牧观顾的一种方式，也反映出马太的神学立场。怎么说？如果你仔细看马太福音的一开始，他写什么东西？马太福音第一章开始是什么？耶稣的家谱，对不对？耶稣的家谱里面，如果你仔细去看，有几位很特别的人物会跑出来，就是在一群弟兄当中，万绿丛中几点红啊，有几位姐妹被点出来。而不巧的是，几乎这几位姐妹都是外邦人，都是外邦人。所以你发现在马太的记载里面，从一开始就留下外邦的伏笔，这是耶稣的祖先哦。然后一直到十字架，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马太福音告诉你说，有一个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说，他说什么？借着外邦人的口说，这真是神的儿子。当一群犹太人根本不领耶稣的情，却借着外邦人看见了耶稣基督的作为。他也非常矛盾的经文当中，事实上是反映一个非常艰难的处境。那个时候，如果按照马太福音成书的时间，大概主后八十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基督徒群体大概面对着内外交迫的两种压力。主后六十年发动了一个犹太人很大的排华运动，那个排华运动大概不会输给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这种排斥哈。那么很多的犹太人被屠杀了，在主后六十年，到主后八十年这段时间呢，他们开始四散，因为有法利赛的犹太人，他们逼迫这一群信耶稣的犹太人。所以那个时候，在犹太人的群体啊，犹太基督徒的群体里面，马太他们就面对了一个很大的压力：到底我们要向哪里认同？我们要向外邦人认同，还是要向犹太人认同？一群犹太人排斥我们，然后呢，我们里面似乎又不太能够接纳外邦人，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办？在这样的一种状态，寻求认同的前提之下，马太写了马太福音。基督徒在台湾少数，对不对？非常非常的少数，大概只有3%。当中当然也包括很多名字在每礼拜的人。那么这一群3%的基督徒，我想我们所面对一种群体的整个社会的价值啦、文化的压迫，我想我们面对的不亚于马太那个时候初代的基督徒群体，他们一直要在一个外邦的环境里面去寻找认同。除此以外，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事实上发现许多相互打架的观点。我们不应当诗歌站20分钟太久了，或者是说啊，我们不应当唱那个没有五线谱的。你看那种没有五线谱唱久的时候，基督徒视谱能力都下降。这个模式都是真实的，真的。你发现现在的基督徒视谱能力真的下降，或者是除了这样子的观点之外，还有其他的，可以讲到应该站在上面，怎么站在下面，对不对？很多你会发现在教会的里面，很多不同的声音、意见和想法。 当我们面对这些声音、意见和想法的时候，什么是教会的出路？我刚刚说我在读书的时候，我的信仰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带领我信仰很大改变的传道呢，我们那个教会很特别，教会的会友大概只有50到70个人之间，而其中呢有20位强，那个比率数学不好，所以你们自己算了，70个里面有20个人算10%多少，大概是大学生流动的，就是寒暑假会不见掉，然后开学又回来的那种。那我就很好奇的问我们那个牧，因为我们那个教会呢短宣队是寒暑假都出的啊。那我就想，一间蛮弱小的教会，那50-60人的教会，干嘛每一年都出短宣队不累啊？啊，你干嘛不在自己的地方传福音，就跑到花莲、台东去传福音，做什么呢？那我的传道人就跟我说，他说：“哎，你不知道，教会里面呢、如果没有宣教，弟兄姐妹就拿那个矛啊、枪啊、叉啊，一直戳来戳去。如果你有宣教的话，大家就怎么样，一致对外，对不对？戳外面。如果你不宣教，大家就戳里面。你看他做不好，他做得很烂，他有问题，他怎么样？我就想想也有道理的。哦，我们在前面拼命宣，后面的弟兄姐妹每一天都要来教会祷告会，每一天他们都有安排长老执事，然后守望祷告这样。啊，前线战争，后面补给。哎，我觉得这个观念很有趣。什么是今天教会面对一个强大外面压力，我们的出路是什么？作为不再年轻的基督徒啊，我们可以怎么样来思想我们的宣教？如果我们仔细看马太的出路，它很有�趣。基本上马太福音是由5篇讲道篇所构成的。马太福音这5篇讲道篇呢，他们都充满了很强的实践面。第一篇的讲道篇，我想大家都很熟，叫做那个登山宝训，特别当中提到那个8福，哎呀，什么样什么样的人有福了，好像天一般的道理啊，听得很好听啊，大家都可以阿们，可是很难做啊。好像在马太的教导里面充满了很多行动，你要这样去爱人。哎，可是我刚刚说马太不是面对那种宣教的矛盾吗？他为什么用很多教育性的讲章、很多行动面的讲章来串成整个马太福音呢？弟兄姐妹，这个是马太他很精确的抓着耶稣基督教训的核心。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基督徒啊，我们必须要用行动面来解决基督徒存在一种认同的矛盾，或者是用很多具体的行动来解决宣教所带来的矛盾跟冲突。譬如说，这几年台湾有越来越多的海外宣教，但是就有越来越多奇怪的声音跑出来。譬如说，为什么要去海外做宣教，对不对？有很多台湾人都还没有信耶稣，我刚刚说3%而已，还有7%还没有信耶稣。我们应该等到这里的人多一点信耶稣再说。不过知道弟兄姐妹，如果当初马基也是用这种心情，大概永远都不会有宣教士来台湾，因为他们自己的国家永远没有100%的人信耶稣。到底什么是宣教？到底怎么样能够解决教会许多的矛盾？如果我们是一个常常在我们生活中借着爱的行动，借着耶稣基督在那个马太福音5篇的讲道篇里面，怎么样去爱你的邻舍，怎么样行公义，怎么样委身在上帝的国，借着这种具体的生活面，我想我们会慢慢的了解到底什么是宣教。那么我们再看到第三段的经文，我想这是一段我们很熟悉的经文，马太用它作为马太福音的总结啊，他要让我们重新来理解，当你看了马太福音之后，最后你应当取得了一个钥匙，重新打开马太福音的每一个门。这个钥匙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在这里耶稣基督跟门徒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在整个马太的叙事里面，来到这个地方，马太慢慢的在带一个很重要的观点，马太把门徒的观点放到宣教的里面来看。马太把门徒的观点，耶稣不是说你们要去让大家认识我，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当马太福音写到这个 ending 的时候，他事实上有点像我们华人的那种轮回的观点，他讲到最后结束的时候说，你们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完了又回到马太福音第一章了，又是回到耶稣在3年半的历程怎么样带门徒的过程。当马太福音写到尾巴的时候，跟门徒说，我们要重新检视，你知道这3年半我怎么样教你们吗？我怎么样当老师吗？你怎么样学习吗？ 当我离开的时候，你也要照样做，你也要照样做。做什么？弟兄姐妹，不只是做办短宣队，做什么？不只是做，应该要上一些门徒训练的课程。做什么？应当要做我们之间关系的连结。门徒训练跟宣教是马太福音的核心，可是呢，门徒训练跟宣教这两个词汇对我们来说有完全不同的理解。什么是门徒训练？对很多人说，可能是教会成人主日学课程其中的一个名称啊，叫做门徒训练、门徒装备，大概是这样。什么是宣教？宣教大概是一种动态的活动，啊，就有一群人没事干啊，热心没有地方发泄，就跑去别人的地方，耶稣爱你，我爱你，那就是宣教。但事实上，马太要做的事情就是把门徒训练跟宣教两个放在一起，重新来了解我们为什么站在这个地方。耶稣基督怎么样训练门徒，然后我们也怎么样去训练别人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师徒制哈，这样的类比的关系，对台湾人来说，早期的台湾哈，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技术产业发展的过程啊。师徒制是很重要的。怎么说哈？早期的台湾都是靠着很多那些这种工业啊，加工业慢慢的起飞哈。那么当加工业帮助台湾慢慢的起飞之后，台湾就进入另外一个工业的传统，像我现在带动整个台湾发展的是电子业。那么早期的台湾大概有很多这种人工 all sure， 还是说做很多那种这边交接下面应该怎么样按着这个操作。现在大概不用这样的交接方式了，现在大概一切进入那种机械化自动生产，不用在那样人在那边传承，要是人走了之后怎么办？所以全部都已经想好了，只要按着这个操作的流程我们的工厂就可以 run 得很好。当慢慢的师徒制的概念从整个台湾的这个环境当中慢慢的越来越淡薄，取而代之是很多管理的取而代之是很多高科技的发展的时候，我想我们的工业慢慢去掉人性化的部分，而多了很多所谓的非人性化机器制作的部分。可是你知道，当台湾一直要走向这个国际竞争的时候，前一阵子陈水扁总统不是去找了一个国民党重要的人物当他的幕僚，对不对？当他的经济的导师萧万长。他怎么样勉励阿扁总统？他说要振兴传统产业，要振兴传统产业。你是觉得很奇怪，台湾一定要发展高科技业，为什么要振兴传统产业？我太太在做那个这个外贸，就是做那种塑胶外销的工作。那他们的公司呢，有很多下游厂商在那个桃园那一带，常常有很多那种师傅做得很好的师傅，那个国外常常说，哇，你们天哪，你们师傅做出来比原厂的还好，做很多这种很棒的这个东西。因为他们的公司专门在供应那个汽车零件，那都是做那种非原厂，那你可以 option 是做可以选择的。他们说，奇怪，这个台湾去的都比那个其他的原厂来的更好。那么那些在桃园做得很好的那些师傅大概都五六十岁了，他们常常很慨叹说，现在没有年轻人要去跟他们学这个。他说薪水很高呢，薪水十几万呢，可是没有年轻人要来学，为什么？他说现在年轻人全部都去读大学，因为以前没有那么多大学，对不对？以前很多技术学院或者很多专科嘛，很多他们就是确定我要技术传承，现在全部的人都要读书了。然后全部读书不是不好，问题是当教育越来越多全部读大学，谁来做操作面？那我们就几个在做这方面的工作者就跟他们在分享，他们就聊说，事实上你看很多瑞士的这些钟表业，它为什么在世界上还有保有很高的领先，不一定是它的高科技，是因为它的那个师徒制的传承得很好。当它很多东西强调什么 handmade 手工制的，那个手工制机器做得出来永远都是价格比较低廉的，只有用手工做的价格比较高啊。这样的观念事实上某个程度也反映在今天的教会界里面。当整个台湾越来越进入商业管理控管这些观念之后，教会越来越多依靠什么？我们依靠会议，依靠会议的决议之后，我们来监督这个决议后面执行的状况怎么样。年度我们有一个 evaluate 评估一下，完全是外面这个概念进来，这个其实没什么不好，管理是很好的。问题是当我们开始用这样的一个观念帮助我们的教会事工在推动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失落了一些？而这一些很可能跟这一个品质控管或者是效率控管同样重要的，那个就是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那个就是会议之外 执行工作跟被服侍的人之间，我们有没有一个深度的连结？如果我们今天把宣教当成是一种年轻人才能够投入的，我们慢慢都会觉得我们大概只要奉献一点钱，我就是投入宣教。事实上在整个马太福音里面，让我们看见如果我们愿意委身在门徒的关系里面，只有在这个关系的里面，我们才能够进行宣教。如果我们没有在门徒的关系里面，我们所有在外面的活动都没有办法构成是宣教。因为所有在外面的办的活动，譬如说我们有很多的短宣的活动到啊各个地方办，好像我们这一次的短宣队，我们到学校带领年轻人有很多的活动啊，到国中啊，我们有演戏，有各方面的活动。可是你知道吗？今天不只是基督教在做短宣队，人家慈济的短宣队有得很好。如果你早上礼拜天早上愿意听一下中广新闻网，就好几次听到他们的见证，他们就在分享他们去台北、去非洲，怎么样这一群慈青怎么样在那里帮助别人，借着帮助别人心灵被开阔。他们也分享了他们到中国大陆跟北大的学生交流的时候，哇，北大的学生说，一群从台湾来的年轻人，他们的眼神里面有一种宽容的那种光辉，他们彼此的关系觉得很谦和，哇，这种跟我他们在中国大陆的那种人跟人的关系很不一样。弟兄姐妹，不只有我们的群体在跟别人分享我们有什么，你知道吗？也有很多新兴的宗教团体都在做。如果我们说我们可以办很棒的活动，可是救国团的游戏也不比我们差，对不对？也有很多很棒的大学的社团，慈幼社、爱幼社、幼幼社，他们也办很多寒暑假的营梯，帮助很多偏远地区的年轻人。弟兄姐妹，什么是宣教？什么是宣教？宣教在马太福音的理解里面，宣教是门徒训练。如果我们愿意重新回到门徒训练的真理里面，我们才能够认识什么是宣教。这一次在长滨的服事里面，真的让我很感动。事实上还没有去之前，我就常常为这件事情感动，就是我们和平很重要的这个出去外面服事的传道宜真传道。我们好几次在开每天晚上在开会的时候，宜真传道都跟我们一起开会。然后呢，每一个这个小组这些分组的组员啊，这个组长们就会说啊，我们这组情况怎么样，孩子怎么样。这个宜真传道如数家珍，他就说，哎呀，这个孩子为什么这样啊？是因为他家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是因为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有一天，最后一天晚上，我们在海滩的时候，哎，带着一些孩子，我就跟宜真长在聊天。他说：“我明天要带某某孩子回家。”我说：“为什么不直接回教会？”他说：“因为他的阿嬷哦，眼睛快看不见了。他阿嬷跟我说什么什么什么，他快看不见之前要看他的孩子，看他的孙子。这个阿嬷也不是来教会。”我慢慢看见宜真传道，他的生命里面有很多不是那种好像高言大志，我们谈下宣教这个宣教那个，他是很深刻的进入。在整个长滨那一个社群的人跟他们一起生活，了解这一群孩子们他们内在的需要特质是什么，问题在哪里，他的家庭是什么，不管他是不是信耶稣的，不管他有没有奉献在这里，我能够帮助他们我就帮助他们。短宣队都会结束，但是短宣队结束之后什么东西留在那里？我发现以身传道让我重新去体会什么是宣教。他借着跟那一群的孩子建立那种生命跟生命的关系，让我们看见事实上我们即便在台北，即便每个礼拜天来这里做礼拜，礼拜一到礼拜天我们还是天天都可以宣教，因为天天我们都跟人在建立关系，我们天天都跟人在建立关系。短宣队也不是一次的活动，我常常跟我们那组的组员在分享的时候，我常常说你不要很焦虑，说你要在两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内把四个游戏三个主题两个经文都背完，都要整个游戏进行到完，重点不是这个东西，重点是当你在带这个活动的时候，让孩子能够感受到这个大哥哥大姐姐跟我以前所接触到要把课程带完的人有什么样的不同，所以我可以感受到他们对我有一个负担。重点不是那个课程的本身，重点是我们对我们周遭的人，我们对他的生命有负担。而弟兄姐妹，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要让我们重新了解的宣教的真理。如果我们愿意重新从门徒的关系来出发，我想你来到教会啊，大概焦点就不再只是今天讲道讲的怎么样，今天诗歌带的怎么样，今天钢琴弹的怎么样。有时候你会期待的是看见一个你这个礼拜常常为他祷告的那一个守望的对象。我不知道你成为基督徒的过程啊，你有没有曾经有一种渴望在你的心中？对我来说，我这种渴望到今天没有停止。 我很希望有一个属灵长辈常常为我守望祷告，我也希望有一个属灵长辈很深刻的关心我、了解我，为我生命许多的缺点、难处跟困难点拨我。我不知道你的心中有没有这样的想法，还是你觉得来教会，如果对很多热心的弟兄姐妹来说，来教会就是把很多议案执行好，下午可能要开会，可能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如果我们把很多的心思花在这个部分，教会慢慢的就失去那最重要的门徒与门徒的关系。一个没有门徒训练的团体，我们很难做宣教，除非我们真的知道耶稣基督的真理是使我们跟别人之间有一个不断传承的关系，在那个关系的里面我们才来谈宣教。不然我们会把宣教当成教会的布道会，就交给筹备的同工，就交给牧师去讲道就解决了。弟兄姐妹，难怪我们永远只有3%，除非我们重新的了解什么是宣教，就是什么是门徒训练。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安静的祷告。在这个祷告当中，我邀请弟兄姐妹思想，在你的信仰的历程里面，有没有什么样的对象是你可以在他的生命当中多一些的付出，用一种生命与生命很深刻的连结。我知道这个很麻烦，当你要关心别人生命的时候呢，是陪伴，那个是要花一些气力与别人同行的。可是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开始有生命的活水会从你的里面涌流出来，如果你愿意在神的面前向他领受门徒训练的真理，你在神的面前有一个祷告，为一个你可以帮助他、你可以为他守望的人开声来祷告，求神自己做你主灵的导师，教导你怎么样帮助别人，让你的生命里面有门徒与门徒的关系。我们为了自己，也为着一位我们所想到的人来祷告。有很多时候，当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命只是很单纯可以从你领受恩典，有时候我们很希望自己的生命可以很单纯从你领受引导跟带领，但是您却赫然发现我们这样的事跟我们去到 7-11 买东西那样的一种消费的心情恐怕是相差不远。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开始打开一种生命跟生命关系的眼界，让我们看见我与我的弟兄、我与我的姐妹、我与我更年轻的人之间有一种门徒的情谊，不只是事工的关系，更有一种生命的传承。亲爱的天父，你听见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祷告，求你重新检视，帮助我们检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有一个甘心乐意的心，把我们自己的生命打开。